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原来在民数记里面所讲吃起玛拿的时候，是神口中所说的话，说明天的时候你们要捡起玛拿，就有食物给你们吃，以后四十年之久一直用玛拿来喂养以色列百姓。等到摩西快要进入迦南，说对以色列人吩咐，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中所出一些话，意思就是说玛拿已经要停了。但是神口中所出的话不光是指的玛拿，那所以这里有很多很细微 delicate 的变化，而你仔细思想越想越有意思。这两个字的用法不大一样，可是都是指的神的话。很多时候神的应许对于我们个别的应许，大概圣经上面旧约里面是用 imar 这个字，对于一些写出来的对于我们众人是同样适用的话，常常 debar 这个字啊。所以这个字呢也是说到神的话，两个字都是神的，说到神的话。第七个字讲到典章，第七个字在39节里面说，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你的典章本为美。这个羞辱远离我，待会我跟再回来讲37节跟这两个字在英文的结构上是一样的啊，但是我们先不看，先看这个单看这个字，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为你的典章本为美。这个典章中文的翻译不统一，同样在诗篇119篇不统一，有些时候翻作典章，有些时候翻作判语。那英文呢比较一律都翻作判语 judgment。 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行为，所有的一切的动作，所有的生活，神都可以审判。这个审判呢，那 judgment 就可以翻作审判。所以英文中文里面翻作典章，翻作判语，翻作审判都有的。我说这个字翻的中文呢，根据上下文 context 不一样的翻法，可是原文是同一个字。他用的字叫做 misbah， misbah 这个字呢带有一种强制性 verdict， 换句话说法官已经说了话了，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神所看为绝对的标准，我们没有法降低他的标准。那弟兄姊妹们，这句话这个字的意思是，当我们听见神的判语之后，我们就立刻convicted， 里面受责备。所以在新约里面耶稣讲到这个字说，叫我们个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被定罪 convicted， 他说自己责备自己，其实不是自己责备自己，而是被责备了。当我们被责备的时候，神的光在他的话语中间出来，诗篇也是诗篇119篇的话，你的话语一解开又发出亮光和真实引导我。所以这里讲到的判语是神公正确实说明我们有点光景。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被审判，常常有神的判语，因为在读圣经的时候里面受了激动，知道说我的行为在神的光中站立不住。其实这里每一句讲的话，每一件事情都跟神的话语有关系。我们也可以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看见这些律例，看见律法，看见典章，看见判语，看见神的道，一路都有的。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鼓励弟兄姊妹读圣经的原因。那么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这个字第40节里面出现的叫做训词。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这个训词这个字呢英文叫做 precepts， 它原来是 picot 这个字，他所说的训词 precept 就是比较琐碎比较细的地方。这个字的用法我们晓得跟前面讲的头一个字 statue 有一点类似，有些时候这两个很难分，是指的一些细小的地方。弟兄姊妹们，这个刚才我说法利赛主义，我们不是法利赛人那样遵守字句，但是一个人让他跟随神，生活上越来越明白他的生命中需要成圣的时候， 越来越看见自己离神的标准远。所以不是说我们在神的光中，就很多人说我怎么从前没有什么觉得不安，现在我越跟随神越觉得我这个人不完全。恭喜你，因为你在进步中间。一个人粗心大意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缺失在哪里，只有认真跟随神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见很多细节上面我们的心不像我们所讲那样公平，我们的心不像那样可以安稳，很多是我们的私心自己不认识。我的老师写一篇文章叫做怎么样检验自己的私心，那很多人看了就说莫名其妙，干嘛检验？他有原因，因为很多人自己说我是奉神的命做的事情，我是遵循神的旨意，事实上你讲的那么响亮，请你不要那么响亮，因为有些时候你连自己的心怎么样都不知道。保罗就讲了一句话，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因为论断我的是神，若不是神的光显明，我们论断自己总觉得自己不错，个人自己以为好的事情不一定真正那样实在。所以当我们说到 precept 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神更深入的光进到我们生命里面。这个字所含义的是说，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那弟兄姊妹们，我把这个八个字解释以后，其实本身已经有很大的一个激动，很大的动力叫我们要遵循神的话语。但是我再提出来，在这段经文里面又有八个字，这个八个字呢说到我们对于神话语的态度。第一个字是什么呢？你看在这里第34节里面提到说，求你赐我悟性。我们需要有悟性。悟性这样东西呢，从字面看，英文翻作 understanding， 其实悟性两个字是一个人的理解力。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这个理解力不是天然的，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教育的。所以你记得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耶稣在以马忤路上见到那两个门徒的时候，当他们要在路上走的时候，耶稣就开他们的悟性。当他们问起耶稣一些问题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跟悟性相反的是迟钝，因为我们没有悟性，所以不懂。那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你读了 PhD 就懂的，不是你有很高的学问或者你的智商很高，你说我没有读 PhD 但是我智商200，也不一定有用。这个悟性称作属灵的悟性，是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像我以为我不知道今天早上这个敬拜赞美会唱什么诗歌，如果你选择上个礼拜诗歌刚刚好，因为那个敬拜里面说，求你开我的眼睛，开我的耳朵，开我的悟性。什么意思？叫我看见你律法中间奇妙，是不是？前面说了，求你赐我悟性，是我看见你律法中间奇妙。一个人对于神话语深入的了解是要花功夫的，但是也祷告求主给我们悟性。保罗就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什么？大家知道以弗所第一章，我一来到这个教会就讲以弗所讲了19次，你不记得所有全部没有关系，第一章有一个祷告，对吗？在第一章祷告里面，保罗就跪下来为着以弗所教会祷告，求主开通你们心中的眼睛，叫你们真知道他。保罗说这个不是我能做的，需要圣灵来做，开他们的悟性，叫他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开启他们属灵的智慧，属灵的眼光，然后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并且知道神的大能，知道神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这是需要祷告的。所以弟兄姊妹，一面读经一面祷告，开我们的悟性，所以我们才会有的经历说，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和真实，才会这样经历，开我的悟性，使我看出你律法中间奇妙。神的话也是非常细的。这些日子我们在教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发现了，他们说这样读经会上瘾的。不错，当你发现律法中间奇妙的时候，你说这个话的意思我还要更明白，找各样资料用各种方法明白的时候，发现哇，原来神的话语这么细这么深这么广。这是悟性发生的功效。所以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在我们读神的话语，需要得的悟性才来遵守。求你赐我悟性，使我遵守你的律法，也要一心遵守。第二个字是什么呢？第二个字态度，我们读经态度。第一个，我刚才漏掉第一个， 第一个是指教，第一个是指教，第二个是悟性啊。刚才漏理解，三十三节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需要指教 ，instruction。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受教的心。我不是来批判神的话语，是让神的话语教导我。一个人不能受教导，他就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用处。前两天我去参加一个 conference， 那里讲到，如果你要训练领袖的话，要找领袖的话，要找一种人，叫做 fat。我一想，我够 fat 不是这样意思。fat， 什么叫 fat？f 就是 faithful， 你要找一个向神忠心的人。什么叫 a？a 是 availability，available， 你的时间是空的，肯为着神摆上的。什么 t？t 就是 teachable。受教的心，弟兄姊妹们，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 fat， 我很肯受教。但你知道吗？当我们慢慢老练、慢慢成熟以后，我们去教导别人呢，告诉各位一个最危险的事情：一个领袖自己失去受教的心。所以我警惕自己哦，假如我今天要做个领袖，我还需要受教，我还需要时常受神的教诲。需要从圣经里面得到教导，需要从我的侍奉中间发现我的失败，需要我怎么样改进，我需要被教导。所以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这里做事的人说，以斯拉说，求你给我一个态度，求你用你的力量教导我，然后我就遵守到底，需要神的教导。第三个态度是什么？这里提到的要遵行，其实这里讲了三次遵行。所以我说诗篇119篇题目叫做遵行神的话。当我们有一个遵行态度的时候，你读圣经才有用处。如果你打定主意读了就可以读了，是要应付牧师说我们一读经一年一遍，没有什么用处。但是你说我要遵行，你去读的时候圣经有滋味，你读的时候就不一样，神就把悟性赐给你，就教导你，你就明白，你就可以遵行。所以这三节都跟遵行有关系，得着指教，得着悟性，然后你能遵行。然后第四个什么态度呢？叫做趋向你的法度。第四节说要趋向你的法度，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弟兄姊妹们，读圣经的结果叫你的心改变，叫你转向。趋向这个字 incline 跟底下我们讲的字有很大的关系，跟底下第五个字有关系。趋向叫我们看重什么是更重要的。Incline 的意思就是说我有一个惯性 tendency， 一种倾向，一个方向，叫我喜欢，叫我归向，叫我心转向神的法度。法度是什么？ testimony， 一个规模在那里。所以这个趋向是神的工作，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那底下一个字是什么？第五字叫做转离，转眼不看。这个转眼不看，刚才我说跟下面一个字有关系的，转眼不看虚假，叫我的心转过来，转眼不看虚假。那换句话说，我们从前眼睛是看着错误的东西，我们的想错误的东西，我们的方法是错误的，我们方向错误的。这里说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有很多虚假可以看。虚假的含义包括一切消极的事情，包括人跟人中间的败坏，包括我们自己的不完全，包括我们弟兄姊妹们中间的软弱。你不要去做一个挑剔的人。这里的意思叫我们转向，不要看这些东西，是一个消极。turn away from 所有一切的假道。所以这个是教导我们，神的话语可以使我们有积极的态度。昨天我们在讲道练习的时候，我说到一件事情，所有的讲道可以讲消极事情，但是结论不能消极。所有的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这是我们的见解，但是每一篇讲道都要积极。你不积极，等到弟兄姊妹听完道回就是泄气了。哦，原来我这么差，这么软弱，这么失败，还干什么？读圣经那么难，不要读了。不是的，激励的作用，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重点在努力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的话语要激励我们转向正面的事情。有些人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把它当作说是这个叫做积极啊，说是什么？说是 possibility thinking， 这个不是完全错误，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不是我们自己 possible， 不是我们自己 possibility， 神的话语叫我们积极，叫我们努力。保罗也这样教导，不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会忘记背后努力的原因，因为有标杆。手扶着犁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为什么不要向后看？你往后看，你的犁一定不直，一定歪歪扭扭的。只有往前看的时候，你立定标杆，你不用管你做了什么事，走了什么路，它的底下犁出来的一定是直的，因为你的标杆没有改变。你始终眼睛望着标杆往前走的时候，你所走过的路自然是直的。你不要回头看，看有什么成就，看有什么努力，看有什么功夫，看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事，你的路一定走歪，因为你失去标杆。所以这里说，叫我们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你走出来的路就自然是一条直道。基督徒的路应当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标杆是在基督耶稣身上。今天有很多假的东西，很多虚假的东西，并且我们知道像加州所通过这些法案什么东西，都是叫我们眼目转向他的，转向那些事情，不要去理他，我们就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其他事情一定自然会，不是说我们会叫他变直了，我们走得正直，神的话语引导我们，是罪就是罪，我们不看那些事情，别人怎样不要，暂时不要管他，因为我相信神的话语能改变他。当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就会改变。再过几个礼拜我要去 Sacramento， 他们问我讲什么题目，我祷告的结果要讲提摩太后书，那里我特别说，保罗在交棒的时候告诉提摩太一件事情，你要做积极的工作，务要传道。他不是不明白当时已经有许多异端兴起来，而且一直搅扰提摩太，但是保罗告诉提摩太，你不要去管那些事情，你就好好的传道就行了，把正面的提出来，慢慢的人的眼目集中在正面事情上面，教导我们怎样生活，而不是说别人怎样生活。那些生活我相信，我上次说过，因为基督徒没有传福音，所以他们走在错路上面而不能够自觉。今天我们不是去改变那些环境，是我们活出榜样来，然后我们的生命影响别人，一个影响一个。匡正社会风气不是去讨论这些问题，而是拿出正面的榜样来。所以保罗说，你看见我在以哥念路斯德所有一切事情，你看见那个榜样，跟随的榜样，然后加上神的话语，这是保罗教导提摩太。所以我们转眼不看虚假，做积极的事情，讲积极的话，走积极的路，叫基督徒的生命显明在世人中间。这是保罗所有的教训，你们要明光照耀，活在世人中间。他没有说那些世人在黑暗中间，不去理他的结果，不是说不去说的原因，不是不去理他，是因为你有光照在其中。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一定不接受光，但是光能够驱走黑暗。基督徒的生活有见证，一定影响这个时代。不是我们说我们要改革社会，而是神先改变了我们，叫我们知道神话语的宝贵，叫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受改变受影响，活出基督徒的见证和样式，自然会改变。多久不晓得，在神的手里。但是不是跟他们去永远对抗打仗，叫这个彼此的，你也去华盛顿游行，我也去华盛顿游行，游行半天都落个空。不如就在二万这里好好活出你的生命来。这个地方，这个社区受影响。我跟他们讲，我去 Sacramento 绝对不是大城，但是加州首府。我们不是去 Sacramento 去示威，而是在 Sacramento 安安静静活出你的基督徒见证，看看能不能影响社会，看看能不能影响政府官员。教会就在那里，教会不大，连美国教会这家一起都不大，何况小小的中国教会。但是你就在这里活出你的榜样，看看怎么样，先活出来看看神做不做工。这是基督徒的见证，这是基督徒的办法，因为在你的道中生活，转眼不看虚假。又说什么呢？第六件事情叫做坚定。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你的仆人坚定。神的话语我们有理由有权柄要求神，你照着你的话做，因为我照着你的话做。你若能证明你的话，有什么理由我不跟随你？所以这个态度说求你来坚定，是指着对神绝对的信心，相信神能坚立他的话。神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绝不虚假，在神的话语不打折扣，所以我们的信心绝对信靠神。这是因为神的信实，也表明我们因着他的信实所产生的信心。
弟兄姊妹，你要注意的，在英文里面 faithful 跟 faith 是同一个字根。faithful 的 来源是什么？因为 faith。faithful 是指的什么？讲的我们对于神话语的信心。但是神自己是 faithful， 所以因着他的 faithful 产生信心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信得过神。多少的事情，一次又一次祷告，神都听见，都答应。最近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历很多神答应的祷告，那些不可能情形从死里复活，那些不可能情形神扭翻转他的生命，在许多难处中间过来了。我们都知道为着弟兄姊妹祷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弟兄姊妹自己在难处中间自己祷告更需要人扶持。有些弟兄没有工作，祷告在这样环境里面找到工作，不但不减薪还加薪，有这样事吧？神做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相信神的话语，神的坚定，我们就有信心。这里讲到求你坚定你的应许，还有什么态度？远离转离，刚才我说这两个字是一样的结构。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他原来说使你所那些我惧怕的东西转开。我怎么转开虚假？神把那些羞辱的事情转开。有很多事情叫我们抬不起头来，我们的确那些事情落在我们身上我们惧怕，这是正常。但是我们祷告说求主使这些事情远离我，转离我， turn away。 前面说 turn away 从那些虚假事物中间转 turn away， 这里说使那些事物 turn away those things， 神主动的把那些事情转开了。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使我所惧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为你的典章本为美。当我们遵循神的话语说不会有羞耻。保罗告诉我们说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有很多的苦难没有问题，圣经上也应许说没有叫我们，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神各样患难加在我们身上，他说叫我们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神的爱，所赐给我们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弟兄姊妹们，求主使我们所惧怕的羞辱远离我，可以的，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但是要知道神在做这样工作的时候叫我们里面产生的盼望不至于羞愧，叫我们不再羞，不至于惧怕，不至于羞愧，这是神的恩典。当我们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叫我们不惧怕不羞愧。最后他讲什么？四十节说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羡慕，对于神的话语要有爱慕。大家很喜欢唱的有首诗歌像鹿渴慕溪水，从诗篇42篇出来的，叫我们渴慕溪水。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对于神的话语越读的时候越受吸引，越喜欢读。我没有办法叫你爱慕神的话语，除非你开始读，你一读就会爱慕，因为神的话语对你是真实的，立刻就发现神的信实在他的话语中间一点没有虚假。我这话不是光是对着基督徒说的，不信主的人读圣经很多得救的。为什么？因为神自己本身的话语里面有力量。我们这里王弟兄还没有来这边以前就有兴趣读圣经，读完圣经读到后来他信了，没有法子不信的，因为神的话语本身产生一种吸引力， draw us near， 吸引我们。我们越读神的话语越觉得这里面宝贵，觉得神的话语是神的话语。所以诗篇告诉我们，我们读神的话语结果尝尝主的滋味何等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们要尝尝主的滋味，中文加了一个恩字，尝尝主恩的滋味。你们要尝尝主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下面说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诗篇34篇第8节。弟兄姊妹，这是怎么会产生的？因为神本身是甜，话语本身甜美。诗篇19篇说你的话如同蜂房下地的蜜，守着这些大有，你可以警戒你的仆人，然后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其实那个大赏不一定是将来赏赐，当我读到神的话语觉得甘美的时候，那是我最大的满足，比蜂房下地的蜜还要甘甜。 弟兄姊妹们，有经验的人说，神的话语是可吃的、可尝的，而且是何等的甘美。所以最后这里这一段里面回到一个重要点，叫我们爱慕神的话语。每一件事情都会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当我们尊重神的话语，当神的话语被传扬，当世人都尊重神的话语之后，会带来复兴。这个复兴要改变世代，要改变时代，要改变世界，改变我们的社会，改变我们的环境。今天基督所面临的环境不是一个好的环境，至少我可以说比60年代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差了很多很多了，已经差了很多很多了。60年代我所遇见的学生中间的反动跟叛乱，但是年轻人的那些问题，有很多人已经现在进入成年，进入更成熟的阶段，心态慢慢不像那样，可是整个社会的风气改变，的确一代不如一代。但是我们没有失望，没有灰心，为什么？不是我们的问题，神要做工，我们好好的遵循神的话语。若是我们不读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不是一个好的影响力，反而同流合污，随波而去。当然这个社会越来越乱，可当我们像中流砥柱一样，在神的话语坚定上我们做榜样，先学习，神要改变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去改变，神要用这些见证来影响人，使他归向他，叫世人归向他。这些日子你们在读以赛亚书，为什么我们要读以赛亚书？第一个原因，因为以赛亚书跟马太福音很有关系，马太福音引用很多以赛亚书。你读到三十几章的时候，就看见神已经在呼召以色列的百姓，一路的回来，一路回来，而且外邦巴比伦、亚述、埃及都受影响。弟兄姊妹，今天埃及什么环境啊？我们相信埃及是独立世界吗？神不管埃及吗？他说将来亚述、埃及跟以色列同立。亚述什么地方？就是现在叙利亚。神怎么能说埃及、以色列跟亚述要同归一立，都要去敬拜耶和华？可能吗？弟兄姊妹，我相信可能，因为神这样说。有没有到这时候？还没有。所以我们祷告，我们读经，我们相信神要完成他的应许。在那个时候他们都要来敬拜耶和华，回到耶路撒冷。有这样的事？我真的我相信。所以我的好多同学分析埃及的情形，可惜他们都不是基督徒，甚至有些基督徒分析埃及的情形也不站在圣经角度，我不知道怎么看。事情还没有成就，所以这个是预言。当你读以赛亚书说一片光明灿烂的景象，神有没有审判？有审判。审判之后带来祝福，因为神的百姓归向他，并且外邦人也都归向他。今天基督徒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场景。当初怎么样，以斯拉把神的话语恢复教导以色列的百姓，在诗篇119篇里面教导他们希伯来文，教导他们读神的话语，遵行神的律法。今天也是一样，基督徒需要重新恢复对于圣经的尊重。尊重不是把它摆在书架上面高高在那里捧着，不是的，是把它接纳到你的心里来，让神的话语进到你的心中，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恩典，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拯救，成为你的依靠。神的话语，我们的态度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们，生命的改变，神开启我们的悟性，给我们科目，态度的改变，信靠转眼，行动的改变，遵行趋向，生活的改变，转离实践，每一件事情都跟我们有关系。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愿神的灵在其中开启你，改变你的心，叫你归向他，给你生活的力量，在他的道中生活，实践他的话语。愿你读神的话语，神照他一切的恩典成就在你的身上。我相信神会。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 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